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读《伤愈》这一本书，伤是受伤的伤，愈是痊愈的愈啊。那作者呢，在第五章、第六章特别谈到一个主题，就是低估自我。那书香家人觉得低估自我的相反是什么呢？当然不是自抬身价哦。刘文个人非常喜欢圣经当中的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呢非常好记哦。罗马书一二三，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，大家耳熟能详，很多教会都当作年度主题。我们也知道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然而在第三节呢，我个人实在觉得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，要如何不低估自我呢？我觉得在这节经文可以让我们有非常多的省思和学习啊。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到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合乎中道这四个字经常呢在我心中让我常常的去默想啊，我是一个很容易贬低自己的人，过去我很自卑，常常呢拿自己和别人比较，而且呢自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会自尊心特别的强，那么就很容易怕别人看不起自己，也常常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那在低估自我这个部分，作者要提到如何医治，他提到一个重点，要爱自己啊。但是爱自己，我们会不会觉得那就是自私的表现？而且呢，这样好像是只顾自己而不爱别人呢？其实作者的原意并不是这样的，他所谓的爱自己，并不是只单顾自己自私自利，而是要有正确的自我形象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自我形象，那么其实很难真正的去爱人和爱神。我们很容易非常敏感，容易受伤，而且呢也很容易落在苦读还有呢裹足不前当中啊。一个谦卑的人呢，并不是一个自卑的人，而是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们能够欣赏别人，也能够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知道神是爱我们的，是无条件接纳我们的。当我们被这样的爱充满的时候，才有能力去爱人，而不会呢，总是觉得自己像奴仆一样，在奴仆的恶之下，没有办法享受在主里面的爱里，没有惧怕，真理中得自由，更丰盛的生命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，要小心自贬，也要小心骄傲啊。我认为自卑跟骄傲其实是双生兄弟哦。自卑跟骄傲的人都很怕别人看不起，这其实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。我们有神这一位全能的创造者，他已经赐下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，而且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因此我们需要 在基督里能够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。因此如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我们向神求这样的信心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靠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呢，尽心竭力的去服侍，而不是与他人比较哦。刘文多年来呢，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操练当中哦。我总是觉得自己应该做这个，应该做那个，总是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做不好，总是很怕神呢，觉得我不够努力。但是也因此呢，我就更没有办法呢，真正的享受在神所给我的爱以及服侍当中。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，以及有正确的自我形象，才能够活出自由、释放和丰盛。那今天呢，会在陪你读书栏目继续看到《商誉》这本书作者他要提到低估自我的医治第二大部分呢、哦，这一部分呢应该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跟我们分享啊。那读这本书之前，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骄傲划不来》，经文在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十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生爱所》。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十节，这事临到他们，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，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。小美打算买的东西还不到4块钱，因此她把口袋里仅有的一张5元钞票放在柜台上结账，店员却告诉她一共是6.63块。小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再问一次价钱，店员发现原来自己算错了，便把错误改正过来。第二次的价钱虽然算对了，但找钱的时候，小美不但得到了几个铜板，连刚才她所付给店员的5元钞票也找了回来。显然这店员又弄错了。小美提醒店员，我刚才是给你5元的钞票，不是10元呢。店员却一脸严肃地回答他，错不了的。回到家以后，小美重新算了一下，证实店员果然当成收了他10元，因此多找了他5元。他挂了一通电话给售货员说，如果你结算的时候发现短缺，请告诉我一声。不料对方却不领情，回答他，谢谢你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骄傲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，那个商家做一笔生意损失了5元美金，但是在人际关系上，骄傲造成的损失却更大。夫妻双方如果坚持不肯说我错了，请原谅我，造成离婚的下场，损失是难以计算的。切记，每次我们骄傲的时候，一定会有损失的。如果一个人因为骄傲而不信上帝，那损失可就惨重的无以复加了。一来他失去罪得赦免的喜乐，二来他失去了与上帝和好的机会。我要奉劝亲爱的你，骄傲绝对划不来，太不值得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每当我又开始心高气傲，只想荣耀自己而不荣耀你的圣名时，恳求圣灵一定要管教提醒我，你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 帮助我能够谦卑地服侍你，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，想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荣耀都归他，
荣耀都归他。时间它已存在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，由大卫·席蒙德牧师所写，王环玲姐妹翻译的《伤愈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六章《低估自我的医治二》上半段。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说道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罗马书第5章7到11节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是由他对自己的感受和看法造成的。我们得到自我形象的来源有四个。第一个来源是外在世界，我们已经在第五章讨论过。在这外在的世界中，我们从家人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画像和感觉，由我们最早的人际关系系统来决定我们是谁，决定于别人如何对待我们、爱我们、关心我们，并在长大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人际关系。第二个来源是在我们里面的世界，并在我们世上的肉体、情绪和属灵装备，这包括我们的感官、神经、学习、消化和反应的能力。我们之中有某些人的内在世界充满了残缺、畸形和缺陷。没有两个孩子是相同的，他们就像雪花一样迥然不同。父母照着书本将他们当成一样来抚育，是多么大的错误。为人父母的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有一个孩子那么像故事中的驴，你可能必须用力管教才能叫他注意，更别说要训练他。而你另一个孩子敏感的像一株碰不得的植物，连举手或提高声调都是多余。以为有一套教养孩子的原则就够了，这真是荒谬。我们的特性和心理的想法存在着许多的差异。然而还有一个属灵的因素，而且正是在这一点，我们有别于所有世俗人类和外邦人类心理学。他们将人性当作绝对的善，或不好也不坏。我们基督徒不这么做。神已经在他的话中启示我们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不好也不坏，相反的，我们是倾向错误的牺牲品，有一个对错误的倾向，我们称之为原罪。事实上，罪遍及我们每一个人并非新鲜事。当亚当夏娃与神不和，并开始生活在自我中心和骄傲之中，管理所有个人关系及人类发展的法律和原则，就保证了罪的传承。从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次犯罪开始，就开启了不完美教养的连锁反应，留下失败、无知和错乱的行为，并且最糟的是有条件的爱。他们的遗传使得所有人类成为集体犯罪的牺牲品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非全然白净，而是不完美的倾向于错误的方向。 在我们的动机、欲望和倾向上面失去了平衡，而且因为我们这天然的缺陷，我们的反应总是有所偏差，我们带着作恶的倾向和行善不成比例。几年前我发现一句谚语，用来辅导人们很有帮助：孩子是世上最好的录音机，却是世上最糟的诠释者。孩子们拾起周围许多不完美的事物，因着我们所共有的自我中心，他们错误地解释他们所收集的大部分资料，这使得他们的自我画像大受影响。无论父母如何善待孩子，似乎大部分的人在青少年期都会觉得你很好，但我不是。这几乎是我们想法的一部分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对我们是谁和我们的将来都有责任。除非一个人原谅那些伤害他和错待他的人，他才能在他的过错上得着赦免，并得着神的医治。第三个来源是撒旦，我们已经将他看作自我低估的一个来源。撒旦透过他所扮演的三种角色，利用我们的轻视自己作为可怕的武器。撒旦是个骗子，控告人的和弄瞎我们心眼的。在这三种角色中，他利用自卑、无力感和小看自己来打败基督徒，使他们不能发挥神儿女全部的潜力。第四个自我意识的来源是神。我们现在从低估自我的问题转到基督徒的自我画像，我们现在从疾病转向他的医治。对于低估自我的医治，有一些实际可行的步骤。让神和他的话驱走你错误的信念。许多基督徒已接受了一个实际上神视之为罪的观念，而用宗教神学的袍子来掩饰，可能是在作恶以成善。现在你不能同时拥有错误的观念和正确的生活，你不能相信错谬而实践真理。这个错误的信念说小看自己的态度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基督徒谦卑的一部分，而且是舍己和成圣所必须的。而真理告诉我们，小看自己不是真正基督徒的谦卑，且与基督教信仰一些非常基本的教导背道而驰。最大的诫命乃是以你的全人来爱神，第二个诫命则是第一个诫命的延伸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我们在这里不只有两条诫命，乃是有三条诫命：爱神、爱自己、爱他人。我将自己放在第二，因为耶稣明白地将合宜的自爱当作对邻舍合宜的爱的基础。自爱这个词对某些人而言有错误的含义，无论你称它为自我评估或自我价值，这的确是基督徒爱人的基础，而这和许多基督徒所相信的正好相反。许多年前，我以耶稣这两个最大的诫命讲了一篇道之后，一个人来找我，他说我一生中从来不曾真正正确的领受耶稣的话。我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哦，当你在讲道时，我忽然了解到我以前嘴上说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，但在内心深处我一直听成爱你的邻舍但恨自己。我怕我一直谨慎地照着我的解释来活出这个诫命。我在一个聚会上传讲合宜的自爱这个题目后，有位女士来找我，对我说她一辈子在教会里，但我是她听过的第一个牧师告诉她应该爱自己。她说这些时间以来，我以为神要我厌恶自己来保持谦卑。你是否需要修正你的神学观？当你爱神、爱自己、爱他人时，你就完全了神所有的律法。当耶稣宣告那律法时，他并非赞成或称颂他，像当时拉比一样，而是带着权威重述永恒的三角原则：对神、对我们自己、对其他人合宜的爱。这个神基本的律法充满在整个宇宙中，在你的身上每一个细胞里运作。有正确自我评估的人，在任何方面都比低估自我的人健康。这是神创造你的法则。如果你违反了它，你不仅在遵循错误的神学，也是在毁灭自己。要成为一个好邻居，必须有如此的自我评估。保罗的谨慎是合宜的， 让每一个信徒都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而是带着稳当的判断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稳当的判断不高估也不低估，是撒旦在这一点上混淆蒙骗我们，且控告我们说，现在看看你真骄傲。但事实正好相反，因为一个低估自己的人总是想要证明自己在任何场合都是对的，来肯定自己的价值。他不断地看自己，却造成一切纠缠不清。一个低估自己的人变得极其的自我中心，这并不一定表示他很自私，他可能是被人占便宜，这正是他的问题的一部分。但他的自我中心总是在自我观察与自我审核，他甚至可能中了称赞的毒，不断驱使别人来肯定他。当我们需要证实我们的自我价值时，我们不能够真正无条件地爱别人。看起来可能像是我们爱他们，事实上是我们利用他们来肯定我们自己是正常的。否定自己并非谦卑、圣洁或成圣的部分，而定死老我和舍己并不表示自我的后退。我们今天从《商誉》这一本书看到第六章低估自我的一至二上半段了。一个自卑的人或者是一个骄傲的人，其实也都是一个很容易想要寻求掌声的人。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，但是自卑的人其实再多的掌声和肯定都填不满内心那个洞的。唯有被神的爱充满，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身份，才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。世上的这些掌声，这些肯定都会过去。骄傲的人希望得到掌声，但是可能容易又变得自高自大。我们要追求的是在天上的奖赏，我们盼望得到的是神的掌声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在你灵山谷中。